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一月七号礼拜三的时候，早上好。那文慧老师呢还在放假，那到底今天拆盲盒是谁呢？那苏小燕呢太快说早上好了，
我觉得也不要再开盲盒了。其实我觉得挺逗的，昨天是您代班，今天是我代班的。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连续两天都是我们两个比
嗓门大。挺好，挺好，挺好，
挺好，挺好，挺好。
那在这个冬天里头呢，今天万峰也觉得哇，好冷啊！
哇，确实挺冷的。我一出门呢，我感觉我马上开手机，到底现在温度是多少呢？我估计应该是有六到七度吧。
哦，没有，我家就13.9度。我家你知道我们南方呢很少这么冷，还有呢我们因为这样冷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北风吹过，呜那样就哎呦就打寒颤，喊什么那样抖一抖。
我想请教一下在北方的主内家人朋友们，大家有没有什么保暖的窍门呢？能够跟我们南方的人分享一下。
保暖贴嘛，你就贴一个
暖宝宝，我觉得没什么用啊。我前几天看了一则新闻，他说如果你直接把那个暖宝宝贴在皮肤上面呢，会引起
皮肤炎的，那个会烧伤吧，
会烧伤的。但是呢隔着一层呢感觉又没什么好 没什么效果那样的。
嗯，对，那所以呢我这边就我家有暖气。
我家有暖气，但是外面没有暖气嘛。
冲啊，跑过去先热心热身，然后跑跑跑跑跑跑跑过去。
所以呢待会呢我们也会谈论一个跟天气有关系的习惯，这个习惯呢有可能因为天气呢你会放弃这个习惯呢，会不会呢？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会有教会年历灵修的，我们一起来默想神的话语呢，还有呢也要关心社会发生的事情。昨天我们不是谈到那个什么话题呢，苏超的周边
啊对对对，
还有朋克养生啊，作死的养生啊，
对，那个养生茶饮嘛，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得说一下呢，在街头上面呢往往都会见到什么爆瓜的，爆瓜、
哦、不知道是啥。
还有排骨羽绒服啊，今天苏小燕呢就真的穿了一件类似排骨羽绒服的东西，待会来说说到底他们为什么会成为潮流了。
好，那我们呢还有查经啊，查经呢还是我们的这个文慧老师安排的这个以斯帖记啊。那如果你有兴趣背经句呢，记得这个礼拜五呢就打电话来了，那文慧老师呢据说会回来的，他现在还是玩得好开心，那所以我都不敢说哎呀你什么时候回来啊，那你就等着吧，
我们就不要妨碍文慧老师放假了。
对了，千万不要说文慧老师你为什么不在，你千万也要在啊。昨天我觉得好伤心，你给文慧老师休息休息一下吧。
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休息一下，谢谢真妹，她是不是在关心我们呢？手早上手动硬硬的。
凤德关心你，你冷不冷现在？
现在还好一点呢。但是呢我想问问北方的朋友，真的认真的问你们一句，到底你们冬天是多久洗一次澡的呢？
嗯，我知道西服月就因为皮肤的关系，所以呢洗澡就很辛苦，所以就冬天特别有些，如果在北方的，在很北的地区呢，可能它的那个水管都结冰了。我记得有一次呢，我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去这个黑龙江的那个雪乡啊去爬山，然后呢那天就我们住个住一个房子里头，然后他说哦你不能洗澡了，我们的水管冰了。
哦，
然后我们说啊，我们南方人每天都要洗澡吗？啊，不能洗澡，
没有暖水的供应怎么办呢？但是呢，有专家建议大家呢，无论天气呢多冷多好，你自己决定要不要洗了。我觉得不一定每天都洗了，但是呢，洗澡前呢，建议你先用热水冲脚。昨天我们就谈到泡脚，现在人家建议你是用热水冲一下这个澡。冬天洗个热水澡，全身都暖乎乎的，是吗？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科教授呢，他就这么提醒啊，虽然冬天洗热水澡是很舒服，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很舒服，想要马上回家去洗个澡，但是洗太久呢，不单单会伤害到你的皮肤，还会引发什么头晕呢？你试过洗澡的过程当中头晕吗？
你水太热。
我倒试过水太热
熏着你。
对，熏着你，因为你关上门嘛，然后没有开窗嘛，等等，所以建议呢，真的虽然很舒服，但还是要控制那个时间，5到15分钟那就好了，千万不要超过20分钟啊！为什么呢？如果过长的洗澡时间呢，很容易会导致你叫。洗手间很多湿气的嘛，湿气聚集的时候呢，你长时间待在那里封闭的不透气的环境底下呢，也会让你身体突然感到很疲劳，明明洗澡是希望能够消除那个疲劳吧，结果掉过来。另外更严重的是心脏缺血，会缺氧，特别我要讲三遍，特别是老年人要更加要当心啊。
哎，对我来说呢，我就近期呢发现家里头洗澡的地方有个浴霸，就是呢给我们可以有一些抽风啊那个机器，然后呢我就发现哎，我家的那个浴霸生锈了。那为什么生锈呢？就是那个抽风抽太多。然后我就开始看这个浴霸的那个说明书，原来我发现呢，我一直设那个浴霸的设定都是设错的。原来他是说呢，洗澡的时候呢应该开那个热风，还有呢就有一个除雾呢，就叫一个恒温除雾，它就会排出一些很热40度的风，然后呢让那个雾气呢走得很快。然后呢这个原来才是应该用的方法，平常呢我都是直接开普通抽风把风抽走。
调错了一个模式了。
对了，所以呢这个也得提醒，如果呢你说你经常在洗澡的时候呢整个房间都是雾，而且你有浴霸的话，你应该调那个叫恒温除雾模式，就让你的那个洗澡的时候设定，然后呢慢慢呢洗澡过后呢就用这个恒温除雾呢把这个房间抽干。因为最核心呢让你的那个浴室生锈的不是洗澡的时候的水汽，而是呢洗澡以后留在浴室里头的那个水，然后呢就让它慢慢生锈。
长知识，因为我家也有一个。今天不要嫌我们啰嗦，为什么谈一个洗澡都要谈那么久？因为现在天气真的很冷啊，大家得注意一下安全呢。还有一个小窍门，洗完澡之后呢，记得要马上喝一杯水。这是我曾经在日本。旅游的时候别人教我的。
为啥？
就听一下，就喝一杯水嘛，不要问那么多原因好吗？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安静下来，要听神的话语。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以神为中心的敬拜。诗篇29:1-2，
神的子民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要敬拜神圣荣耀的耶和华。
诗篇第29是一首庆祝君王登基的赞美诗，也是歌颂耶和华作王的诗。开始的第1-2已经 带出了歌颂敬拜神的核心。敬拜呢，是以神的属性为中心，并且把一切神当得的荣耀献给神。大卫在这里提到歌颂的三个焦点，包括了神的能力、神的名与神的圣洁。第一，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在诗篇中，能力往往指向神在军事上的大能大力，他的能力足以消灭仇敌和保护以色列，是他的子民的坚固磐石和高台。当人看到神大能的作为时，自然呢也会被激发而献上颂赞。不过我们作为被造的人，当然是没有可能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的。诗人在这里其实是呼吁万国万民都要谦卑降服在神的威权之下，同来歌颂赞美他。第二，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圣经里神的名代表了神向人的自我启示，例如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神告诉摩西他的名字是我是自由拥有的。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提到的耶和华以勒，意思呢是耶和华必有预备。还有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提到的耶和华拉法，意思就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等等。当我们将神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就表示我们尊崇神的一切属性、本质和能力，并且承认他是至高独一的真神。第三，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诗人提醒我们，敬拜并不单是一种外在的仪式，而是出自内心对神圣洁的尊崇。属神的子民也要分别为圣，成为圣洁，带着纯净的心和敬畏的态度来到神面前敬拜他。诗人提醒我们，敬拜的焦点永远不是自己，而是那位满有能力、圣洁以及名字值得被尊崇的神。在敬拜神的时候，我最注重或者重视的是什么呢？我会怎样做去帮助自己校正敬拜的焦点呢？神的子民呢，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要敬拜神圣荣耀的耶和华。诗篇二十九篇一到二节。
显现七灵修，以神为中心的敬拜。作者张晴，播音李崇恩。2026年1月7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Yeah.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一起来跟我们共度线上今天。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今天给您送上最最最大的祝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13229966322。
那很高兴呢，跟你一起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内容啊。
好，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早上用笑脸彼此的问安。
在我身旁呢是另外一位搭档，你是谁呀？
线上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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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今天，早上好。
代表我们非常热烈欢迎每一位主内家人加入空中团契第五空间，继续冒泡，继续聊天。有什么代祷事项呢？请跟我们分享，我们会一起为你祷告的。
嗯，对了，那今天呢，我们呢也要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小静呢就说他的教会呢在面对一个牧者呢就跟信徒呢起冲突，就被逼走了哈，可能他要离开了哈。那今天的灵修的经文呢就特别说到耶和华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尊崇独尊我们的耶和华。在面对很多的困境里头呢，真的是真的要唯一仰望耶和华。
对，整首诗篇都会听到上帝威严的声音，诗人歌颂神的伟大。这首诗一共多少次提到耶和华的声音呢？一共是7次。诗人强调了神话语的能力，而且他也呼吁神的众子，神的子民呢，我们一起来宣扬神的伟大，一起把荣耀归于神呢。人是因为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呢？因为圣洁的光芒，所以我们要敬拜主啊。在诗篇29篇，如果你留意的话，虽然今天我们默想的是1到2节，但也鼓励你把从头看一遍。它的开首，它的结尾呢，都是在描写一个崇拜的仪式啊。耶和华的称谓呢，也几乎在每一节都能够见得到的。诗人的着重点是，我们敬拜的是赐福给我们的以色列神呢。那么刚才李崇恩老师呢分享的时候呢，我特别注意到，很多时候呢，我们出什么问题啊，或者我们的焦点错了，因为我们焦点放在人的身上，我们焦点往往都不是放在神的身上。我们在想人喜欢做什么，不是在思想到底神你要我走哪一条路，到底我今天做的事情合乎你的心意吗？总是想合乎我的心意吗？或者合乎别人对我期望吗？所以呢，我们要校准一下我们心中的这个锚点呢，很重要的。
对了，那今天呢，我们呢也会有教会中的瓦器。今天呢说的那个人呢，相信呢我们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太认识他
是谁呀、
西方教会，因为他是一个东方教会的领袖，就是呢莫斯科的第一位的都主教。因为呢，你不要单看教会历史，不能只看我们在西欧啊，天主教、基督教的发展。其实整个世界的天主教也有很多的这个的安排的。那真的可能呢，真的面对跟小静的教会是很一样的，就是当时基督教到了这个俄罗斯，那在那边呢， 哎，他们要独立了，成为一个独立的教会了。然后呢，哎，我要脱离原来的那个教会的掌控了。其实教会呢也有很多这样的冲突，特别是在古代一个政教合一的环境里头啊，一些的教会的变化也跟当时的政治的变化很有关系。就是在500年前的那个俄罗斯，他们呢因为他们政治要表达他们的独立，所以也要让教会跟这个他们的政权去走。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当时的这个莫斯科的约伯呢，他就创造了一个新的教会出来。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可能也是有一些提醒，就是教会是不断的变化，也一代的人跟下一代的人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就感觉到政治与宗教呢永远都是存在一股张力的，这股张力呢真的会给人带来压迫感。那么刚才你说你将会介绍的是莫斯科的约伯。
嗯，对了，不知道他们东正教是不是翻译约伯，但是我为了让你明白，他就叫约伯吧。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上几次呢我们都讲到这个16世纪的教会历史呢都围绕着宗教改革而导致的反宗教改革，但是呢我们没有留意呢在东方的教会东正教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东方教会其实一直以来也挺稳定的哈，到今天来说我们看到它跟原生的教会的那个形态也是比较相似，直到1500几年呢才有一个1000多年来从来没见过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介绍一位的人士，他叫约伯。哎，他是什么约伯呢？是莫斯科的约伯啊。在1580年代呢，欧洲正在很多的变动啦，因为宗教的原因。在1582年呢，欧洲也出现了一个特色的情况，就在教宗格高里呢13世改革了历法。那今天我们用的1月1号啊，就是这个新的历法了。但是当时东正教不卖账，他继续用旧的这个儒略历。所以呢，到今天呢，你有没有发现呢？1月6号才是这个俄罗斯那边的这个圣诞节啊，它就是差12天。这个就是东西方错开的一个的表征了，这个也象征着这个空间跟权力的分裂。就在这个时候，俄罗斯这块土地上呢，有一个叫约伯的人呢，站上了历史的舞台。他成长呢在修道院里头，他就是大概东正教的那个长相了哈，长长的胡须，深深的眼神，穿着厚厚的这个牧师袍啊，神父袍子。当时的俄罗斯呢是一个沙皇来统治了，他叫费多尔一世。那他的一个特色就是很虔诚，每天只喜欢祷告，不喜欢治国啊，所以东西呢事情所有都交给他的大舅子。那当时他的大舅子呢就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他就觉得我们俄罗斯呢这个地方呢要成长呢，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理论框架，不是单单有强大的军队，我们要承传万世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理论框架，就是属灵地位了哈。所以呢当时东正教的中心呢这么多年都是那几个的了，埃及的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提阿，这个君士坦丁堡，这四个。那但是他就想，这些的中心都这么远，能不能我们有一个的中心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呢？特别是当时1453年的时候呢，这个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堡，已经被这个土耳其人就是奥图曼帝国控制了吗？ 那没可能啊，我们东正教的核心在哪里呢？我们应该莫斯科也有一个。所以当时的俄罗斯人就觉得没可能，君士坦丁堡这个中心都被统治了，我们俄罗斯就是现在唯一剩下来独立的东正教的帝国啊。所以大舅子开始运作了，他开始学习说服当时落难来到莫斯科的君士坦丁堡的牧首耶利米二世。他就说，你们能不能在这个俄罗斯设立一个新的牧首，就是教宗的这个岗位了。于是1589年这个约伯就被朱圣成为莫斯科还有全俄罗斯的第一任的牧首。所以今天呢，你会发现呢，就算在一些俄罗斯啊乌克兰的战争里头呢，俄罗斯的那个牧首呢就是支持这个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然后呢乌克兰呢他们说我不认同你作为我们的牧首了，现在呢我就粘过去这个在希腊在这个君士坦丁堡那边了。你就会发现呢也是东正教的分裂，到今天也有这个情况。所以呢对于当时来说，1589年就是东正教结构1000年来的大转变。当时东正教呢就是多了一个新的国度，就是俄罗斯莫斯科的牧首，就跟其他的牧首呢都平起平坐。大概牧首的位置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欧盟一样，好像是一个欧盟，但是呢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总统啊，自己的这个领袖啊，国王啊，大概是这样的运作了。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东正教的结构就是国家民族教会是相连起来的。当时呢这个约伯带领俄罗斯的东正教会独立的时候呢，其中呢他们提出了一个很震撼人心的词汇，叫第三罗马。当时的俄罗斯人呢对于这个罗马呢有一个狂热的执着啊，因为你看第一个罗马城啊，就是意大利的罗马没有了，被异端就是当时的天主教堕落了，然后呢第二罗马就是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的穆斯林攻陷了灭亡了，现在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梦想，我们觉得呢这个信仰的正统就在耶路撒冷，哦，所罗门的第一圣殿没有了，然后西律的那个所罗巴伯的第二圣殿跟西律修建的第二圣殿也没有了，那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自己就成为神的圣殿，但是终有一日这个以西结书的第三圣殿就会出现了。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就会明白呢当时莫斯科俄罗斯人的那个想法呢，也是觉得我继承大同了，就是呢从这个历史我就从秦始皇开始到今天我就是这个正统，大概就这样了哈。所以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是我们今天有没有也有这第三罗马的这个想法呢，我们是不是想着我们继承正统教会的标杆呢？约伯呢他不是完美的英雄，他当年也是陷入在权力斗争里头，也是一个旅程去将这个俄罗斯跟东正教融合的过程里头，他们在找寻一个合乎他们民族性还有他们的特色的独立的道路。我们就要去发现我们经常今天说什么政教分离的时候，我们也得找一个合乎我们时代的定位，我们教会怎样跟我们民族的连结的一个关系的地方。我们要让我们的信仰不是西方的教会，我们永远是跟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民众同呼吸同命运的教会。另外呢我们也要警惕呢那个第三罗马的骄傲，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的信仰模式才是唯一正确的模式，我们其实都是放宝贝的瓦器，宝贝是基督，基督可以放在很多不同的瓦器当中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反思到底我们是不是第三罗马呢，也反思我们这个政教分离跟这个俄罗斯政教会的成立怎样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呢？
лопнет дно и расточатся в рази его, и добежат от лица его ненавидящие его.
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е из мертвых, и смертью смерть побрал, и сущего гроба живот даровал.
А куда погибнут грешники от лица Божия, а праведницы да возвеселятся.
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е из мертвых, и смертью смерть побрал, и сущего гробе живот даровал.
Сей день его же сотвори Господь, возрадуемся и возвеселимся вон.
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е из мертвых, и смертью смерть побрал, и сущего гробе живот даровал.
Слава Отцу и Сыну, и Святому Богу, и ныне, и присно, и во веки веков.
Аминь. 你听过雨天的另一种声音吗？不是嘈杂，是洗净；不是阻碍，是滋养；不是神承诺马上就要天晴，而是把力量放在你仍然向前的脚步里。盼望是在雨中听见种子发芽的声音。良友电台与你在每一个季节活出生命的盼望。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1月7号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文慧老师放假了，所以有苏小燕老师在这里代班。
是的，我们非常喜欢代班，很喜欢在第五空间，在空中呢跟家人朋友聊聊天。说实在真的，我觉得呢线上今天很多的栏目真的开了我的眼界。我们刚刚在听教会的瓦器呢，万峰老师一边在隔壁跟我说啊，今天这集真的是让小静来听的，
送给小静的，
真的送给你的，希望呢你们教会的
问题呢，我也不知道你的情况是这样，但是录音的时候就是这样啊。
是的，所以呢应该是神微妙的这个安排呢。那么从这周开始呢，我们每天都会谈一些的最畅销的商品呢。昨天呢就谈了几个养生呢，谈了一些周边的商品呢。那么现在呢，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包挂。包挂就是你放在包包里头那些挂饰、那些毛绒的玩偶啊等等的。我们可以想想，
好贵呀、那些。
哎，其实不贵的，看你需要什么价格，什么价格都有的。为什么这个包挂呢会成为年轻人的小跟班呢？我们坐地铁、坐公交车，你都会见到好像一幅风景那样，从这个毛绒玩偶到动漫的 IP 徽章呢，到底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呢？我先来想想我自己，我自从我想想看。我念中学开始到现在好像都已经没有这种包挂了。
为啥呢？
十来岁的时候会有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已经成年了嘛，已经是长大了嘛，不用那些毛绒的玩偶陪着我。但是呢后来想想，特别这个年头啊，这个包挂呢它不仅仅是装饰或者点缀， 反而是一种无声的自我宣言
啊。对啊，你好像你带个这个名牌包包就代表你的那个气质嘛，那你带个八卦就是代表你有某个喜好啊兴趣啊。
对对对，
好像车上面的那些颜色啊贴纸啊那些标记啊、嗯、那样。
我感觉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社交的名片。
对啊，
刚好你在街上碰到一个跟你同样喜欢这款毛绒玩偶的话，就算你们两个彼此不说话，但感觉有一种最熟悉的陌生人还是什么调过来说很有默契啊，获得认同感了那种、
嗯、对啊，就是同一款的就代表我都是他的粉丝啊。
对，我们都是一伙的。我告诉大家，其实我蛮喜欢这个美乐蒂的，往往呢我在街头上面见到有人用美乐蒂的东西呢，我都觉得我们能做朋友啊。
我不是给你上几个月给你 3D 打印了一个了吗？
你没有给我打印好吗？你现在说了一下我还要问你呢，你还说送我一个。
我
请问那个美乐蒂没有？你记错了，你贵人善忘，你记错了，欠我一个美乐蒂。那么除了这个包挂以外呢，还有排骨羽绒服。我真的也刚好今天穿了一件排骨羽绒服啊。我其实没有想过它有特别美，我只是觉得还蛮暖和的。而且街头上呢逛店的时候呢，你发现很多这种款式的，几乎你走到一个店面它是买冬季的衣服，你总是能够见到很多款式的。所以我也没什么。
对啊，现在的那些都是要显瘦嘛，就是里头呢、
嗯、
要放的那个绒呢，就羽绒呢就要放的很多保暖，但是同时之间要显瘦。所以呢核心如果你买这羽绒服呢，是要看它的那个填充量，就是里头它填了多少的那个料在里头、
嗯、
一定要看的。然后呢有一次我老婆呢要去一个很冷的地方去旅游，然后呢她就说啊，就买个填的最多的，填的最多的，就看那个密度哪个最多。
嗯、
然后呢，怎知到达那个地方以后呢，发现自己好像背了一张大被子一样，
对，好像穿了一个粽子那样啊。所以这个年头呢，不是说穿的越多越保暖的。我和老师经常呢在节目里头说三文治的或者洋葱法的穿法嘛。但再怎么说，说回来，那个羽绒服呢，排骨，特别是排骨羽绒服，它为什么会这种设计呢？就是让我们穿上去呢看起来又袖身又保暖，你的腰线条呢还是在的，但是在的同时呢又能够给你温暖的，所以得到双重的功效啊。看来这个是新一代时尚消费者的觉悟，我们要美但也不想太过于费力。
这个就是跟那些的瑜伽裤啊丝袜啊一样的道理嘛、
嗯、
就是很窄的，就显得你很瘦很紧身的。
对对对，
但是你的肚腩就很紧了嘛。
我们还是很清醒的，我们要好看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它有功能性，都需要保暖的。那么第三个呢商品呢，就是车载的床垫。
哦，我知道这个呢，现在呢我看那些智能的车呢都是说这个人啊车啊跟家啊都是要合一的，所以呢他们呢午睡的时候呢不用再在这个工位上去午睡，其实呢可以在车上，回到自己的车上开个暖气，然后呢就设自己的床来睡。
太开心了，你知道文慧老师呢每天中午都会午睡的，
他都趴在那儿。
对，然后呢他说嗯，我比较好，因为我有个房间可以关上门就睡得比较香一点。我就
他是高层，
我们不会说高不高层的问题啊。我在想，如果我们在单位在公司在电台旁边有一辆车，你的车，然后你累的时候你去躺一会儿，躺个半个小时再上来，真挺爽的。我还见过很多短视频呢，有的人他们就可能现在就不买房子了，直接在车里头住，车里头什么设备都有的。
对啊，
能洗澡能煮饭能看电视能睡觉，各种都行的。
你没见过吗？现在有很多那些开那些的网约车的司机呢，他们也住在车里头，但是你进去坐的时候有一股味道。
那肯定会有，
因为他在里头生活，
因为他封闭了，也不经常开窗啊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个新型的生活形态呀，这是人的一个选择嘛。可能对于打工人士来说呢，这个是无限的回血神器啊，突然之间呢好像充电一样啊，充完电以后呢，我可以再去奋斗，再去努力工作了，这个就成为他们自己的小天地了。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来一台这样的车好吗？你那么
这个好贵耶，车好贵啊，比房子可能还贵啊，那些车，因为它现在又要电动床啊，又要这样平躺啊，现在很多这样的安排就特别。但是呢，可能这个也是商家送给大家的智商税，就是呢，设了很多没用的功能在车上。
你觉得是没用的功能？你不要老是用这种心态看商家吧。
他们就是想很多你都没想过的没什么用的这个用途的，例如现在手机要弄个背屏，背后也要有半个屏，那你想想你整个屏为啥不用，要开一个额外的背屏呢？
解释一下什么叫背屏啊。
就是手机啊有两边的屏幕，前面一个屏幕，后面半个屏幕。
哦，
那你前面的屏幕这么大不用，然后叫你用后面的那个小屏幕来玩游戏。
我搞不清楚这个状况，为什么要后面
智商税啊。
哦，对，我们缴了多少智商税呢今年？
所以值得想想，例如说那个车载的床垫是不是这个智商税呢？这个车用来睡觉是它的那个目的吗？对不对？所以
但是呢，你不能排除大家都喜欢这种新的玩意嘛，想要试一试啊，说不定呢你下午的时候到那个停车场，你会见到午休的底气，也许大家都是躲在里头休息一下。
对，但是你要想想，哎，在这个车里头你还得开暖气啊，这个冬天那个暖气也是电费啊，这个也有成本的，所
以
你睡个午觉也是。
哎，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周呢我们特别谈到消费模式呢，我们昨天也说到，很多时候那种商品呢，你别管它管不管用，你别管它划不划算，可能在你眼中就是垃圾没什么用，智商税，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补偿我的情绪价值嘛，能够维系我的心理健康。
对，所以呢我们交税呢有很多服务的，例如你交税有警察有消防啊，有这个很多政府补贴的东西的嘛，所以呢有些时候交智商税呢可能也是让你有一些你平常没留意的，你觉得啊，不需要，但是那些环卫工人呢啊，他们都是你交税带来的哈，所以呢交智商税可能也值得的。
常常真的要感谢一下环卫工人，他们非常辛苦啊，我们出门街道那么干净都是多的他们，
所以我们要交税。
对，一定要交税哈，要做一个有责任的公民。我想回应一下劝慰子，他在第五空间说，他说现在手机里很多功能都用不上的，我觉得也是智商税。我特别认同你这么说，因为我妈呢她常跟我说我要换一台手机啊，我要换一台新的什么什么，我跟她说你花了那么多钱你买来一个手机，可能你只会用两个功能，要么就是发信息给我，要么是打电话，要么就在第三个拍个照，你为什么要花几千块钱买一台手机，然后大部分功能你都不会用的，怎么？我想问问大家，现在的老年人是不是都是这种心态的呢？
其实可能他们买的是它的主要功能跟次要的功能。我们的身体也有很多的功能你用不着的。
你别说
蒙场
啊，我应该这么纠正一下，别说老人家年轻人，我现在这台手机，我觉得我只是用了它三成，两到三成的功能。
这是你的问题。
我承认这是我的问题啊，我没说过不是我的问题啊。
包括现在 AI 也是啊，我们知道 AI 有很多这个功能，但是我们只用几个我们喜欢的，那所以这个也是正常的，世界就这样，但是它提供了给你。那包括教会也是这样，可能教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聚会，不同的活动，不同的情况，但是你只参加崇拜啊，这个也是一样啊。所以也提醒我们，有没有这个我们回教会交奉献是智商奉献。
我不认同你这么说。
你没有好好去使用教会所有的这个服事的机会，用好你的教会你所付的这个钱，怎样去发挥最大的作用。
可圈可点这个话题以后有机会讨论。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车载床垫，还有包挂，还有什么呢？
排骨如
羽
绒服啊。
加拉太书五章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
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
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
盼望是对美好未来的期待，而坚持与忍耐是在达成目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努力与等待，
是我最大的喜乐满
足。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活出盼望。盼望
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
以斯帖记四章十四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面对灭族的危机，以斯帖虽然艰难，但是最后他还是选择去见国王的。其中呢，莫迪改发挥了引导的作用。我们来看看这周的金句，四章十四节记载，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为现今的机会吗？吕振中译本是这样翻译的，这时你若硬不作声，那么给予犹大人的记住和援救总会从别处应时而起，那么你和你父的家就会灭亡了。你怎么知道你知得了王后位分，不是为了此次这机会而得的呢？莫迪改挑战以斯帖，其实他知道神必拯救犹大人的，如果以斯帖不起来回应，神就不用他，那么他和他的父家，也就是莫迪改，都会灭亡。神安排以斯帖做王后，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啊。我们来看看经文，提到别处，不是指别人或者是别的国家，而是指神。信实的神赐给莫迪改一个确信，那就是神必不会忘记和以色列所立的约，并且最终会从仇敌的手中救赎自己的百姓。经文里头提到，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以斯帖如果缺乏对神的信心，他不肯顺服承担拯救民族的任务，那么最后他和他的父家，也就是莫迪改，都必受惩罚。然后呢，最有名的这句，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神安排给每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财富， 都是为着神的计划和目的的。所以当机会来临之时，就应该顺服神的旨意而行，来完成神所托付的责任。那么我们来看看以斯帖又是如何的回应呢？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记载，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以斯帖很可能见不到国王就会被处死，但是他做了决定了，把生命交给神，死就死吧。这个是需要很大的决心，很大的信心的。他完全不再为自己设想，他愿意担负起神给他的任务。让我们来想一想，以斯帖王后的位分在犹大民族危机之时发挥的作用。那么目前你在家里，在你的工作场所，在教会里担任什么岗位呢？有什么样的职分呢？你有没有想过要如何发挥你的作用呢？张弟兄，
张弟兄，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杨金龙老师，你们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接到您的电话了。
我那个礼拜五早起要去参加啊聚会。
那今天没有参加聚会啊，今天就可以打了。
那有点事情，我说今天打个电话。
哦，有点事情。哦，那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们吗？我们可以一起分担。
我们村里叫合作医疗。
哦。
发奖品呢？
哦，哇，替你高兴啊！你拿到奖品了吗？每个人的奖品都一样吧？还是有大奖小奖啊？
都一样，
都一样。哦，来吧，你今天呢去拿奖品，所以呢就有时间打电话给我们。好，我们为能发奖品来感恩。
嗯，
因为我们的张弟兄能打电话来，有没有想背金句啊，或者读金句，或者你想分享的？
我有想背金句，我这个礼拜也没有预备，我今天是刚才看了几遍经文，我这和大家背诵经文，也祝福第五空间的每个肢体。
嗯，那你读也行啊。
感谢主啊，神赐的智慧一定要能背的尽量去背。感谢主。那下面我开始背诵啊。唯有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其中的万物，海和海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要敬拜你。
阿门。哇，我觉得要给你鼓掌鼓掌。
对呀，对呀。
愿天上的天来赞美你，愿天上的水。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都要来赞美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今天呢是万峰来祷告啊，我们呢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透过祷告来彼此服侍。我们呢首先纪念这个时候呢天气真的很冷，请你纪念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呢是每一天的可能不能洗澡的，可能呢又觉得自己很脏，但是呢同时间很想洗澡，但是又觉得很不舒服，不想开始的，请你去纪念，请你一一去保守。特别纪念这个蔡省他说一个月才洗一次澡，请你 保持他的身体卫生还有干净，请你保守他。我们呢也为天骄的这个师父的妈妈呢继续纪念他，因为昨天我们这样祷告过，请你继续纪念他的医治的过程，请你让他这个健康起来。治疗的过程可能很漫长，但是请你与他同行。我们也为小静的教会来祷告，知道小静的教会呢因为牧者跟这个信徒呢起了矛盾还有冲突所以呢好像呢要面临这个分裂的过程，就求你成为合一的主宰，真的让我们的教会里头找到一个彼此都能够共融的那个空间。如果真的要分裂的时候，求你也让彼此之间那个伤口呢可以尽快的弥合，可以彼此也找到一个新的一个合适的环境，可以继续有彼此的忠于信仰的聚会。我们知道真的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信仰的模式不同的信仰的做法，不同的那个环境处理的手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我们在一个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理念的人面前，我们能够彼此尊重，也能够彼此看到彼此之间所实践的信仰不是只有真理还有恶魔的那个差别，还是有彼此的共融，也看到彼此之间虽然我不认同他的做法，但是他们还是忠心追随耶稣基督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张开我们的眼界，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体谅。主要我们也为西福月来祷告，他说他的左边就觉得有点肿胀，求你帮助他，昨天就觉得会自动消除，今天还在，求你帮助他，也知道他每天洗澡也是面对很大的困难，求你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明明姊妹呢，她说一月七号要看医生，因为她上个礼拜说的等了很久了，终于约到医生可以回来上班了，请你帮助他今天的检查，处理他的眼压的问题也让他的眼睛可以慢慢的康复，也找到一个治疗的方法，也让他呢可以因为在新的一年可以拿到足够的医疗保险让他可以在这个比较低廉的价钱里头可以得到康复还有医治。我们呢感恩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
学会死亡才能学会活着。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在这个不容易的时候，特别在冬天的时候呢人跟人的矛盾呢会可能比
冬天的时候
会多一点点。对啊，因为冬天呢我们不喜欢出门，所以呢我们待在家里头，然后呢待在家里头彼此不相处不社交的时候呢就多点不好的想法。
万峰老师，您的论点真的够奇葩的，有机会
再讨论一下吧。中世纪就是这样。
刚刚才说完教会的智商税，现在又说了冬天沟通困难。
对啊，冬天我不想跟你沟通，我 就想待在家里头，越不沟通就越不沟通啊。总之，继续祷告，求有主带领去保守。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我是苏小燕，
拜拜，
再见。
张开双手。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真心。